弟兄姐妹早安，有机会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先献上我们祷告。阿爸父神，真是我们是一群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有这样的福气得蒙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俯伏，我们正在这里仰望，我们也是在这里等候，求主就对我们这一群孩子说话，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年我们的2011年一个年度的主题啊，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为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在主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希望能够在这一年里边能够更加明白主的心意，也是能够照着主的心意来行。上个星期五的晚上是阿湾纳第一天开张，这里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阿湾纳是个小孩子的一个事工。那天晚上开张，我们的小孩也来了，好多的小孩也都来了，玩得很高兴。不但有玩了，而且在那里还能够得着主的话语，那样的一个 program， 有很多的话语的教导，神话语的教导，在一个有趣的玩耍当中，神的话语进到孩子的心里边去，这是个很好的一个 program， 所以我们晚上回到家里边也是很高兴，能够这样一个筹备很多时候的一个 program 可以开张了。所以临睡之前就有个祷告，也是因着我在主面前也有这样的一个寻求，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个晚上就得着一句话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那自不然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在圣经多处都出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这句话，也都是出现在一个相同的一个故事和情节里面。所以原来的一起初的感动，我想是借着这样的一句话，也由此带出来的一篇信息，能够给阿湾纳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能够加油，能够鼓劲一方面也是联系我们这个年度的主题，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希望能够跟大家弟兄姐妹有共同的寻求，能够更加明白主的心肠，带领更多的小孩子到主的面前来。那个晚上是14号晚上，星期五。那不料我得知这个话，不久，过了几天，3天之后，星期二早晨，那天早晨，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也知道，在那个早晨，我们的小姐妹 Grace 被主接去了，那自不然我们都很悲伤，但是因着主的这句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也是就十分的感恩，我想大概主要是先有预备给这样的一个句话给我们，要给我们安慰，因为从肉身或者感情上的体验上来说，我们是很舍不得我们的小姐妹 Grace 离开，但是当我想到小姐妹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接受了主的福音，被带到主的面前，如今去到了一个主亲自为他预备比这个世界上好得多、好得无比的地方，所以我心里面也就得着了无比的安慰，但是同时也感到主的这样的一番心意，他希望我们要把更多的小弟兄小姐妹带到他的面前，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这样的一个心意，我就觉得就说更加的紧迫。主耶稣临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说，在马可福音16章最后那里，他就吩咐到，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结合今天主的话语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清楚看明白，其实主最后的那一段吩咐里边所说的万民理所当然是包括小孩子在内，是不是
主
实在很看重人，实在很看重小孩子们的灵魂，他看重我们灵魂的得救。我这么说可能会恰当哈，就是以小 Grace 这个为例子，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着小 Grace 小一帆的灵魂得救，他不惜付上了数百美金的数百万美金啊的代价，不惜动用了多少的社会的资源。可以说神爱 Grace， 他不惜代价，为的是要保全 Grace 的灵魂完全。所以我们因着主的这话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着这话这样说，我们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感。我们不单要向小孩子传福音，还要把对小孩子传福音啊这个事情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上面。就好像马丁路德啊，就是教改的那个马丁路德，他这样说，如果神的国要来掌权，我们必须先从孩子开始，从他们在婴儿的时候开始就要教导。这是马丁路德说的。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Children's Ministry 啊，之前的一个总裁啊，其中的一任总裁叫 Dean Stone 啊，叫赏斯东啊，他这样说，儿童事工是教会最有策略性的一个事工。另外呢，也根据 George Barna 是一个专门就是做一个市场调查，他根据这个宗教信仰和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原则进行这样的一个市场调查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特别的机构啊，他主要是针对这个信仰和文化啊来这样的一个对比和关联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关资料调查啊。那根据这个 George Barna 他的调查呢，他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果给我们，是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孩子接受福音的比率比较青年人和成年人来讲是高的很多。这里有一组数据，介乎5岁到13岁的孩子接收耶稣基督的那个比率是32%，但是如果那个年龄稍微再长一点，过了14岁以后，从14岁到18岁，马上就会降下来，会变成4%，啊，在网上的也不外乎也是6%，啊，当然他这个调查是基本上是根据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所得出来的。另外根据另外一个children ministry 一个儿童事工的一个顾问，他也写了本书，他里边也告诉我们，在美国今天有75%到85%的基督徒其实在15岁之前啊就信靠耶稣基督了。所以这是个很关键的一个数字啊。讲到说儿童事工14岁之前是多么的重要，那个机会是多么的不可以错失。如果今天有人这样跟我说，今天我们的儿童事工的成败将决定我们将来整一个教会的事工的成败，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的话，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分。很要紧，很要紧，儿童事工很要紧，很要紧。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这几节经文，主的心意是再明白不过了。他的心意就是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为着主的心意，也是为着能够更好的服侍这些孩子们。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主给我们有更多的提醒。可以看 bulletin 上面有几点的提醒。那首先让我们来看 十三节，这里会我们会得着第一个提醒啊。十三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大家看这里，有人说到有人，那显然其实就是一些父母，这些父母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首先让接着我们让我们来看摸这个字哈，摸这个字其实在有一段平行的经文，前面我们提到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段故事和情节的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里有一节平行的经文，那就是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啊。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本处的经文马可福音这里十三节这里讲的这个摸，要耶稣摸他们，这个摸的意思大概就是要摸耶稣啊，这些父母们要耶稣给他们的孩子按手祷告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而且从本段的经文十六节那里，我们其实也可以得到证实。你看嘛，耶稣其实最后是答应了这些父母的请求，是不是？十六节说，于是耶稣就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啊，那就说十三节这里讲的摸啊，在父母的那个意思里边，就是要耶稣给这些孩子按手，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那父母带着孩子这样子来做这样的要求，本来是一件很美很好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但是门徒为什么责备这些父母呢？为什么？那大多数的解经家的解释那给出了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直接的原因，那直接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稍微从那个前面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十章开头下来的这那段经文里面，稍微可以得出一点线索。那你怎么说？十章一节到二节哈，那里是这样子的：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于是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所以从那里开始，法利赛人就开始和耶稣很热烈地展开了一场探讨。这是场什么探讨？这些法利赛人和耶稣探讨了一个究竟要不要休妻，要不要把老婆休了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做了一个很热烈的探讨。大概我们看一节到十二节都在讲这个事情，到了十三节的时候，一种可能性，大概他们还在探讨的很热烈，正是在兴致高昂的时候，这时候有父母带着小孩来见耶稣啊，要耶稣为这些小孩子来按手祝福。门徒这个时候呢，可能认为实在太不应该了啊，所以是因此这样做的话会打断这一场探讨，关于法利赛人和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应不应该把老婆休了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探讨，于是责备父母，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啊，这是比较直接的，从上文里面可以看到的。第二个原因，那也有可能就是说，其实到十二节为止，可能那个关于要不要把老婆休了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探讨算是完毕了，那这会可能有点空了，门徒在想可能是有点空了啊，应该让耶稣好好的休息一下，耶稣的事工实在太忙碌啊，在百忙之中需要有一点的休息。门徒是好心啊，大概是讲说这个点上面啊，门这些父母和这些小孩子们不应该这个时候来，也是来打扰，在百忙当中耶稣需要休息，这是第二种原因可能性，这是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啊，这是也是解经家们也是做 研究提供了第三个可能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比较间接一点，就是为了不耽搁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那个行程，从后面的那个经文里边，我们可以大概也可以得到一点线索。在十章的32到34节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一点线索。你看，那里讲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啊，按照解经家摩根的解释说，这些门徒跟我们的主耶稣朝夕相处，他们应该很清楚啊，也是满怀忧虑，他们知道耶稣正在往耶路撒冷这个方向在行走，而且要去承受一种奥秘的苦难，这个苦难要成就一个很高的一个旨意啊，因此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路途当中，千万不要让小孩子他们来打搅了他们的主，以至于耽搁了这个去耶路撒冷的行程。好了，我们看到三种原因，一个可能是会打断这样的一个宗教问题的一个探讨，一个是可能是打搅耶稣的休息，一个可能会耽搁啊这样的行程。这三种的可能的原因，不论是哪一种原因，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从根本上来讲，其实体现了门徒实在是轻看了小孩子在主面前的地位。门徒们他们看主的行踪，看主的行程，看主的休息，和甚至说宗教的规条看为重要，但是他没想到其实主的观点是革命性的，对不对？主看这一切，刚才罗列的那一切都没有小孩子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在主的眼光里边，人最重要。主因着这些门徒为着这样的一些事情去责备小孩子的父母，你看到14节上半节那里讲说，耶稣看见就恼怒了，很愤怒，我们的主耶稣很愤怒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当心，我们要得着主的心意。多少时候我们以为重要的一些事情，主未必看得那么重要。主记住了，我们的主看人总是比事情要重要。多少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也会像门徒一样，会不自觉的把事情看高了，高过人，有时甚至也会因一些我们认为很值得看重的事，因这些事情去责备人。至少我自己可以是其中的一例。顺便做个检讨，就是我这小孩子每天早晨就上学嘛，然后好些时候也是我去弄小孩上学，那小孩子就早晨睡了也是觉得没睡醒，然后磨磨蹭蹭，然后弄给他弄吃饭也是特别的磨蹭，然后总是弄到哎呀真是要赶着就是要出门，好，真是心里面很着急啊，怕迟到你知道吧，事实也是常常的就迟到，为了这个事情也是就跟孩子真是着急很多啊，真是所以就也吼过不少，也是骂过不少，也闹过不少，小孩也哭过不少啊，所以因着这个话，然后我觉得也是做一个检讨啊，就算是迟到，小孩迟到又怎么的了啊， 就算是对，但是小孩子真是，我就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让他受了亏损让他也是甚至可能也是受了伤这我觉得就是主这个话就提醒我事情实际上是就不做了，或者是这事就了了，也没什么甚至做差了或者是做错了可以补救但是人如果是受了伤就算是得了医治还要留个疤痕。所以我从这段经文里，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想我们可以得一个提醒，我们要摸得主的心意，要得得主的心意，要看重人少看重一点事情不但是责备小孩子，责备就是，我不是说我们一定会这样子哈。假如我们当中有服侍孩子的同工，有服侍孩子的父母不论是在主日学里面，小孩的主日学里面，还是在阿瓦纳里边的服侍的这些同工，我们敬重他们我就是。就是也是个提醒而已，我不是说我们当中有谁就谁责备谁，我们敬重他们，我们尽量的少一点的责备这是我相信主是主的心意，为着主的心意的缘故，我们多点的温柔，我们多点的宽容，我们多点的忍耐对小孩子会有好处。下来我们看十四节，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禁止这个字，禁止其实中文看起来有点怪怪的actually 英文是比较清楚。 When Jesus saw this he was indignant, he said to them, let the littl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hinder them hinder 这是对应的那个词，是 hinder 其实回过中文来讲应该就是拦阻的意思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禁止就是拦阻的意思。照着小孩子这个一个那个一部分的天性来讲他们实际上是很容易选择去亲近耶稣的。正如我们前面那个开头提到的一组统计数据里边所表明的，五到十四岁的小孩子接收主耶稣的比例是32%，往后就低了，就变成4%到6%。这是说明个问题，小孩子是比较容易亲近耶稣的。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有一条狗，他都不喜欢某个人的话也是摩根讲的了。他说摩根他说，如果这个人都不这条狗孩子都不喜欢的话，那如果这条狗都不会喜欢某个人的话，他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你知道吧？讲这个的意思是说，孩子比那狗的那个鉴别力和那个鉴赏力是好多了肯定是强到不知道哪里去所以小孩子他会识别，他会认得我们的主耶稣，灵里面他们是相当的敏感的他们是会按照他们一部分的天性来讲，当然说人天生有罪性，但是有一部分的天性上来讲，他们是很容易会选择去亲近耶稣的，这是我们所要留意到的一点。然而那为什么小孩子常常不能到主的面前去？我要给出一部分的原因，但也不是说完全那个原因，可以讲说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出自魔鬼的拦阻和人的拦阻。今天我们不去深入的探讨那个魔鬼怎么拦阻人，拦阻小孩子到神面前去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个可能要另外以后有机会再说。但是因着今天这一节经文的提醒，我们需要比较多的强调一点，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作为我们的这些孩子的这些长辈，我们作为人，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拦阻小孩子到主的面前去。 那什么是拦阻？有一节经文大概又可以帮我们帮助我们有所理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那里讲说，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里边其实给出了一个词帮我们可以理解拦阻。拦阻在一定的意义讲来说，实际上是绊倒人啊。那什么又是绊倒呢？其实在那里我们其实看英文也是比较清楚啊，他是说有一些事情是让人犯罪的， the things that cause people to sin， 那样的事情是会绊倒人的。当我们去把人绊倒的时候，那很自然的就是一种拦阻，对不对？大家应该可以同意啊。那这绊倒呢，就是具体的来讲，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我们做出来啊，不是造就人，而是让人更进入到一个罪恶的意念，或者是更进入到一个犯罪的行为里面去，那个叫绊倒。那打个比方讲，说的严重一点，如果是父母嫖赌拐骗的话，那孩子自然跟着学坏，是不是？这是比较极端一些，是不是？这是坏的那方面是这么说的，重的那方面是那样说的。但是我们说轻一点，如果我们一句没有爱心的话，就像我对小孩子一个态度，就像我对他的一个吼，对他那边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话语啊，失去爱心，没有见证的生活，这些也会绊倒小孩子，成为小孩子到主面前去的拦阻，是吧？再讲有一个短故事哈，那一个家庭就是全家都信主了啊，父母孩子全都信主啊，但是那个爸爸就是要吆吆喝喝，常常暴跳如雷。搞得孩子就怕怕的。那一天，有一天孩子就问妈妈说：“妈妈，爸爸信耶稣吗？”妈妈说：“当然信。”那又问：“那爸爸死了上天堂吗？”妈妈说：“当然上。”那孩子就说：“爸爸上，我就不上。”妈妈说：“要上全家一起上。”孩子说 ：“No， 不，除非爸爸下，要么我跟就不上，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绊倒孩子的一个例子，是不是？所以希望我们就不要做这样的一个爸爸了，是不是？好，前面讲了两节经文啊，那我们小结一下。前面在讲的就是说，为了让孩子更好的到主的面前去啊，是讲的被动的一面。我们有两样事情不常做的，不要随便责备人，当然。包括我们的孩子，也包括服侍孩子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同工那我们另外方面就是生活不要失去见证以至于形成拦阻我们的孩子到主的面前去。这是从比较被动的面来说的，有两点哈。那下来我们讲点主动的讲点积极的十四节下半节我们从十四节下半节那里来开始到十五节。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一节半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有一个事实，还有一个道理。那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在神国里边的人是怎么样？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哦。这个是个观念的一个革命，不是说谁道理讲得好，谁道理明白得多就在神国里面，而是看我们那个生命的品质，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像个小孩子越像个小孩子，那个人越是在神国里面的。这是个事实不论是在天上的那个神国，不论是在将来的神国，还是今天显现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神国都是这样子谁更像小孩子，谁就会在这个神国里边更加蒙福这是个事实。另外我们看到有一番道理，也是这里要我们从这里要得到的，神的国是承受的，是不是？这里说凡要承受神国的，我们读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有些字眼是吧，这里说凡承受神国的要像小孩子在那个事实的本身反映了一个道理，就是神国是承受的， 不是说所谓承受，什么是承受？承受就是被动的，对不对？承受是个被动词的，大家同意啊？承受是自己不能做的，不要以为我们进神国，哦，我们信耶稣了，我们信的有功劳啊，我们自己不能为的，承受是主的一个恩典啊，是神让我们去进去，神在我们心里面先做那个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谦卑在他面前，俯伏在他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去承受。这个承受不是靠功德，也不是靠业绩，完完全全的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心被他的灵所感的时候，我们俯伏了，我们回转了，像个小孩子说，我实在什么都不能做，我只有让你来做。这个时候我们跟神的国有份啊，我们可以进去，我们可以在里边享受那个丰盛。所以一个事实，一个道理，我们作为曾经回转过，像个小孩子一样曾经谦卑过，进到了神的家，进到了教会里面的，在神国里边的我们这些孩子啊，我们如果要经历，要领受更多这个国里面的这个丰富，还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讲这是条恩典之路，这条路是从恩典开始，也是以恩典结束，也是靠着恩典来走的。所以我们还是不是说一次过谦卑了就完事了，我们要继续的谦卑，继续的像小孩子，这是让我们在这个国里面可以承受更多的丰富的一个秘诀，这也是这一节经文里面要让我们学习的。如果我们能够回转，不断的回转，继续的回转啊，一直回转在神的面前，有完全有他基督的样式，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彰显神的那个丰富，彰显神的荣耀啊，这样的话就更好的把小孩子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学的啊，这是一方面的意思。另外我们如果是回转的，就是跟主耶稣一样，能够听得能够那么柔善，那么柔软温柔，能够让小孩子可以去亲和他，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小孩子玩在一起，打成一片，这样是可以更好的把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可以说很简单啊。那我们就稍微可以再想多一点，我们怎么样回转更像个小孩子啊？小孩子就是要完全依靠，对不对啊？他自己没有什么 resources， 没有什么资源，对不对？他只有就是单单的依靠，这是小孩子我们要学的。还单单相信啊，孩子基本上父母说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啊。再大一点是有些叛逆啊，但是啊，很小很小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单单相信的，而且他也是又是完全的赤露，完全的敞开的，他没有什么隐藏的啊。说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不会隐藏什么东西，他也是很真诚的啊，他不会装假啊，他是谦卑的，小孩子谦卑啊，他也是顺从，他也是单纯，这是小孩子。还有他因着依靠，因着相信这样的缘故，他是放手的。哎，我刚刚看到早晨我们唱的这首歌很 match 啊，就是啊，他就是我们学习回转像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放手交给他。你看耶稣的意念总是美善，耶稣的道路何等奇妙，我们相信吗？要相信，对不对？哎，有时我不能完全明了啊，啊，求主就啊，帮助我能够全心的信靠啊，这是回转，而且我们要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他，我们把一生的岁月交给他啊，这就是我们大孩子，我们已经就是成年人，有时就不是那么自然的啊。像个小孩子了，我们要回转了，那就是多少有点，我们多少就有点努力的成分，要这么去做了啊，要 let go， 这里说 let go，I let go，I let God， 啊，把 不当背负的东西就放下啊，让神真做我们的神啊，这是回转向一个小孩子。如果我们回转得更彻底，我们经历和彰显这个神国的丰富越多，更能把小孩子就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主动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我们应该要这么来学习。那再看十六节，于是抱着小孩子，为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在这里哈，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要为孩子祷告，为孩子按手祝福。那这里我就稍微就是解释一下按手的一个那个属灵意义。当我们如果明白多一点按手的那个意义的时候，当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学习着为孩子去按手、去祝福、去祷告的话，我们可以经历透过这样的一个孩子对孩子这样的服侍，我们的孩子会蒙福。这样的按手在圣经里边，其实旧约、新约都有说到啊。那我举一个旧约里边的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六节那里就说到啊，约以利沙又对以色列王约阿斯王啊，他这样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那以利沙就按手在王的手上啊。你看，这是旧约里边那里讲的按手，因为这件事情是约。以利沙要加力量给这个约阿斯王，因为这个目的是要加力，所以以利沙就按手在约阿斯王的手上啊。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按手啊，要表明一个意思，就是联合。按手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联合啊。那就是在这个例子里边表明的是，以利沙愿意从自己，以利沙是先知，从神里，他从神那里得了勇气和力量，他要把这样的一个勇气和力量要加给约阿斯王。那怎么加给？是透过这样的按手在这里是联合啊，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流通管道啊，就让约阿斯借着他跟神联合。那在大卫的诗篇里边139篇第五节那里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那这讲的是个神他自己亲自按手在大卫的身上，在他的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那这里同样是讲到联合，那讲的是上帝和大卫联合，并且一直眷顾，一直保守，也在管教和带领他，这是还是联合。这是旧约。那来到新约的话，当然我们本处的经文是一个例子，还有更多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节那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那事实是呢，耶稣对把他按手在他身上，他就活了。那这个按手一样的是，也是表示联合，表示耶稣他透过这样的按手，主动的与这个小女孩联合，这样子的话，把自己那个复活的生命就赐给了这个女儿。联合还是一样的意思，联合。所以我们要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说借着按手是会形成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联合。那在我们这本节的在我们今天的这节经文里面呢，主耶稣于是抱着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这里边我们看出一个具体的意思啊，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借着这样的个联合，将天国的福分就赐给这些孩子们，也是将属于他自己的福分来与这些孩子们来联合。那我们就是因着这样的看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就可以有这样的学习。我们要为我们孩子按手，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啊，为我们的孩子祝福。接着按手，我们要与我们的孩子认同，要跟他们联合，把我们从神的领受的福分赐给他们，也将属于我们自己的福分与他们联合，对不对？另外呢，我们要借着祝福的话语，也是来祝福我们的孩子。讲的祝福也是很要紧，祝福很重要的是用话语来祝福。你看到神创造天地是用话语，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我们的话语如果是我们一句美善的话语在孩子身上，也是同样会带出那个美善的果效的，好吗？而且如果是我们能够从神那里支取他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孩子的话，那神的话语要成就在我们孩子的身上。祝福是透过话语，祝福的话语带着能力，真的是我们是可以尽力的啊！你如果祝福你的孩子美丽，我们如果祝福我们的孩子美丽，我们孩子就美丽。我们要祝福我们孩子聪明，我们孩子聪明，这不是说捧他们，不是说哎呦逗他们高兴而已。不，神的心意要他们美丽，在神的眼里他们就全然美丽，在神的心意里面就是要他们得着从神那来的全然的智慧。这神的心意，我们用把神的话语就祝福在我们孩子身上，神的话语就在我们孩子身上要实现，阿们。所以我们不要吝啬我们那个祝福的话语。这一两年我们是越来越体会到这个重要，也越来越看到就是我们在做父母的这件事情上面，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多的亏欠。所以我们要学用神的话语去祝福我们的孩子啊，按手祷告祝福啊，这是十六节我们要学到的一点。好，那经文就是过完了，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一个负面来讲啊，真是要学习一个功课，从这里看，我们不要去随便责备人。第二，不要我们小心不要失去见证啊，以至于形成拦阻。那第三，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常常为孩子按手祝福祷告。记得一点，在我们认识到这些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多做一点主动的积极的一些东西。孩子需要我们的认同，需要我们的联合，需要我们的祝福，包括我们的责备，包括我们的拦阻。如果我们照着主的这样的心意，把孩子带到主面前的去的时候，并且把孩子交在主的手里的时候，神迹要出现。我们最后来看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6章1到13节那里边有一段故事啊。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啊，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留意，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 都随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好，这是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对不对？那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个点哦，跟今天有关联的，那就是什么呢？当安德烈把一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去，并且把孩子交在主手里面的时候，你看到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奇迹就出现了，是不是？那回到我们前面所纪念到的就是小 Grace 啊、哦、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们的父母做了可以说是这辈子最有智慧的一件事情，他们把小 Grace 把小一帆带到了主的面前去，他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见证，是不是同样也证实了这样的一个道理？是不是啊？你不能够想象，如果一个没有被主得着的一帆，如果他没有信主，一帆真的是没有信主啊，他不叫 Grace，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样的光景？那样的一帆，他不会让今天的 Grace 的父母心里面有平安啊，但是他诚然是被主得着了。我们的小 Grace 诚然大不一样，他不但让他的父母放心，而且借着小 Grace 的生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也正在经历的，起码有1000个人啊、哦，因着他要听闻福音，要得着帮助啊，而且还可以预见，我们可以往前看啊。如果我们一起和他的父母一起啊，我们用我们的祷告也是来扶持他们，我们也是来陪伴他们，来一起走过，继续的把关于这个小孩子他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面的时候啊，借着他的生命还要带来更大的影响，甚至我在想会有更大的奇迹要发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观看神的作为？我们是不是要看到主的神迹？让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啊，把我们的小孩子交在主的手里面，神迹主的作为会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主的心意，就是让小孩子到主的面前来。阿们，愿神自己祝福他的话语。